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呢，近期澳大利亚移民问题联合委员会发布了移民政策改革建议的最终报告。在今天上午现在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纽西达教育移民创始人、澳大利亚注册移民代理 William 郑呢，和我们聊一聊移民政策改革建议的一些关键的内容。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移民和签证等方面的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William， 您早。
哎，早上好，俊杰，你好。
哎，谢谢 William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就是 William， 我相信你也看了这个澳大利亚移民问题联合委员会发布的这个移民政策改革建议最终报告哈，就说首先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根据您的了解，您对该报告的这个整体感受怎样呢？
这个报告其实是一个在去年2023年12月份，当时有一个叫 Migration Strategy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细致方案的一个详细的报告吧。那个报告我之前很长哦，我简单看过一下，有大概400多页。
嗯。
然后这个报告其实是针对于去年年底 Migration Strategy 当时提的有，我记得有八大注意事项，或者说八大改革方案的一个延伸吧。然后看下来它对于整个雇主担保的政策，然后雇主担保的 skill， 就是雇主担保的各个技能所对应的清单，然后包括对应的当前的 EUI， 对应的父母移民，对应的就是关于当下的生产力的技能的短缺，尤其是在偏远地区都提供了一些改革方案，各种就是 recommendation 吧，大概有几十个 recommendation， 还蛮详细的。
从具体里面的改革建议来说，就从利益相关的角度啊，关联性比较大的一些方面来说哈，您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改革建议有哪些呢？
首先是关于年龄这块啊，雇主担保也好，技术移民也好，或者说打工度假签证也好，就是说改革里面的建议是要提高年纪上限。这个在去年的预算案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了，然后就一直延续到 Migration Strategy， 再延续到现在的报告，其实都有提到。然后其中一个比较广泛的建议就是当下的雇主担保的新政的年纪上限从45岁提高到50岁，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持有雇主担保的签证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申请人啊，然后这个无疑对于很多有一些工作经验跟技能但是年纪比较大的一定是一个福音，因为现在有蛮多的申请人在482雇主担保工作签证切入之后呢，他已经就是40来岁了嘛，然后等到工作了2年以后，其实很多人是会有可能踩在44以上的年纪了，所以这些人在当下除了高薪豁免要16万多的工资要求以外，就没有他路去寻找那个移民的方案了，然后这个无疑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还蛮重要的好消息了。然后包括打工度假签证之前是30岁以下，然后现在也有个打算提高到35岁以上，提高到35岁以下，所以说这个也是改革的一个建议之一吧。
您这个年龄哈，涉及到这个年龄，您刚才提到这个雇主担保申请了雇主担保的这个申请人哈，如果是他申请的时候比方说是年龄，比方说按照现在的条件是45岁还是45岁以下，递交了申请之后呢，超过了45岁，如果是没有提高到50岁的话，会影响他之后的申请吗？
这个不会，因为移民法里面它有很清晰的分为 递交时候所需要满足的要求跟下签所需要满足的要求。然后年纪这一档是对于技术移民来讲都是在递交的时候所需要满足的要求，如果是到了那个获邀制的技术移民，那就是在获邀的时候所需要满足的要求。
嗯，但是他要申请这个482签证的话，他需要满足一定的在当地的工作条件哈。
对对，至于说下签或者说至于说分到签证官所对应的年纪的要求，如果已经超了，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改革建议出来之后，我看到很多的自媒体哈，包括或者消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涉及这个父母移民永居签证的内容哈，这里面有变化大吗？
父母移民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去年五月份的那个预算案以后提出来的关于要取消。
嗯，
那取消固然对于咱尤其是华人朋友们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因为大家都就是说很多当时独生子女政策嘛，对吧？所以说当小孩移了民之后，就很多人会希望把老人家接过来，然后如果说取消父母移民，那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就没有办法让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们来移民到澳洲了。但是政府肯定显然是有考虑到这一点的，所以说在之前已经有引入了870签证，也就是当时旅游签证的一个长期停留在澳洲的版本。因为大家知道旅游签证在澳洲现在对于父母们来讲，他们只能每18个月待12个月嘛，所以说会有强制性的6个月的空档的这个条款。但如果他们拿了870签证的话，就可以连续的待3年甚至5年。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在澳洲政府眼里啊，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希望解决的一个比如说不失为人道主义的一个新移民的跟他们的父母们的团聚吧。
嗯，但是无法享受这个澳洲政府的这些福利政策，对吧？
对对，因为在澳洲生产力委员会之前所提供的报告，并且政府已经采纳的，就是现在咱已经比较广为人知的那个投资移民暂时是停滞或者取消的状态嘛。那他现在就是这个政策就是延续的当时生产力委员会的报告，那就是说投资移民所带来的那个贡献或者生产力对于澳洲社会是不足的。那你如果把这个思路就是放到非技术移民的领域，也就是咱说从家庭类的领域呢，无非就是包括配偶类跟父母移民，对吧？这两类家庭团聚类，那显然父母移民所对应的对于澳洲的就是生产力的提升显然是不足于那个配偶移民的副申请的，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这个改革的提议呢不出意外，应该说，而且已经说了2-3次了。但实操的角度来讲，会确实也会有一些阻力的啊，这个就看他到时候会有什
么
样的细则。对对对，
您刚才提，
毕竟我们很多移民能够担保父母的，很多人也转成公民了，其实也是有选票的，对吧？
对，
所以说在
就看这个选票的力度有多大了，
博弈吧。对对对对对，是的。
我刚才您提到哈，就是说这个移民带着家人过来啊，我看到这个改革里面有提到这个，比方说技术移民带的这个副申请人啊，就是家里的另一半，类似于这样子的，他们的这个技能和经验受到了这个关注度，是改革里面有提吗？
报告有400多位，这个我好像没看到。
就是说副申请人
好像没有提到这一块，但是他有提到那个打分制。
嗯，
就是打分制，你要说到就是说关于那个技术移民的打分制里面带的副申请人的话，那报告是有提到一个 recommendation， 就是说建议要更好的去考量副申请人的技能跟经验。然后现在是比较简单的一刀切，就是副申请人如果有英语那是加5分，副申请如果又过了额外的职业评估那是加5分。但是报告有提到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打分制来更好的考量副申请人这块，这个倒是有，但是就是并不详细的来讨论这块。
非常谢谢威廉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澳大利亚注册移民代理威廉正呢和我们聊了聊移民政策改革建议的一些内容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移民和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我在杭州。
喂，陈先生您可以听到说话吗？我们先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早晨大家好。
哎，早上好，您请讲。
我想问呢，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担保外国的妻子，恐怕不是担保，把他可不可以申请这个 visa 过来探这个丈夫呢？三个月六个月可以吗？
张先生您好，就是说您是问的您能不能担保您妻子过来探望您是吗？
啊，不是担保，不是，他可不可以申请一个 visa 过来探他的老公？
Okay.
这个是我问的，
okay. Oh, okay.
我帮我朋友问的，不是我。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就是作为澳洲 PR 或者公民的配偶来到澳洲的途径，旅游签是可以的，或者说直接申请境外的配偶移民也是可以的。当然直接申请境外的配偶移民呢，会不会让他马上就可以来到澳洲，所以要从周期的角度来讲，申请旅游签会更快。
啊，旅游签就因为我们这里要担保他还好，就是他在那边申请就行了。
是这样，张先生，那个旅游签证它有分亲属担保跟普通的旅游签证的类的 stream， 我们叫类别吧。然后它可以走那个 family sponsor stream， 也就是你所谓的那个担保类别，但本质上它就是旅游签的一个分支，也是旅游签证来的。
嗯，
那么这边的老公要不要要申请他啊？
他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的申请，如果是旅游签证的话。她老公可能可以给她出一个邀请信，出一个就是说涵盖比如说她的衣食住行啊，带她出去玩啊等等这种的。
好，那么就是说可以是不是？
完全可以啊，但具体旅游签证它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能够展示归国动机，这个就是要个案再具体分析一下。
申请的时候3到6个月可不可以？
可以的。
好，谢，
好嘞，谢谢张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等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请问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哎，谢谢。主持人郑律师，早上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父母移民的事情。就是我大概在13年前给父母办了那个等待的移民，就比较长时间的那个移民。然后最近我们想就是把父母其中一个人或两个人直接换成那个交钱的移民，就比较快的移民。所以我请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我换成这个比较快的移民，交钱这个移民之后，以前等待的时长能不能计算进去？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假如我这次只给其中的一个父母的一个人换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父母的那个签证？就他们还是不是那种比较慢的移民签证，还说必须两个人要同时换？谢谢。
好的，刘先生，我来答复您一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啊，就是您从那个您父母从非付费的父母移民转变成付费的父母移民，这个是可以的，并且在从非付费转为付费的过程当中，它是不会失去排队位置的。也就是说，假设您当时申请的是103，那现在变到143，那很快就会有轮到签证官来审理。毕竟您是在13年前给老人家递交了那个排队的父母移民，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然后第二呢，如果您只转一个人，也就是说您在申请付费的父母移民只申请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保留在排队，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也是可以的。
好的，行，非常感谢您。
好嘞，谢谢刘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移民和签证等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哎，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第一个那个PR 签证快到期了，然后因为我还要经常需要回国去探望父母，我下一步我该申请什么签证呢？
您的 PR 是哪一个类别的 subclass 啊？
PR 是哪
一个类别？
签证
是配偶移民吗？
哎，对，是配偶团聚，
是五年，五年快到期了是吧？
对对对。
OK， 首先 PR 到期这个其实只是一个 travel right， 就是一个出境的一个权利的到期哦。它其实如果您在澳洲一直待着，其实无所谓到不到期。那您刚才提到要频繁回国的情况下，那它确实会涉及到一个 travel right， 就是出境权利。那这种情况下，您就续那个相应的 PR 就好了，我们叫155，叫 Residence Return Visa， 就是回头签证吧，就是永居回头签证。然后如果您在澳洲，您在申请那个签证的时候，如果您在澳洲的过去五年待满超过两年，您可以再续一个五年的回头签证。这样子的话，在这五年内您就可以无限次的往返那个中澳之间。
啊，我明白了。那是是需要等到快到期的时候再申请这个签证，还是提前申请呢？
您那个现在的配偶签还有多久到期啊？出境权利？
啊，明年二月份到期。
哦，那现在差不多，现在申请差不多，提前个两个月吧，
啊，
差不多。因为您应该是有在过去五年待满两年的，有啦，有吗？
有有有。
哦，那其实就如果续下来又是一个额外的五年的，所以说，就还好。假设您如果刚刚好差那么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到两年，那你就再等等。那如果现在已经到了两年，那其实无所谓的。
嗯。
啊，好的，明白了，谢谢您。
好嘞，谢谢张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
刘女士好。哎，主持人好。
哎，您好，刘女士。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因为我想让父母亲过来，就是我在澳洲生活，他们还没有过来，想申请他们过来那个旅行看看澳洲，然后呢。是需要写那个邀请函吗？还是说他们直接申请那个澳洲的旅行签就 OK 了？
这两者并不冲突哈，他们哪怕是 PR 或者 citizen 的父母，
他们没有，
旅游签，
国内的，他们是国内的那个什么，我是 PR。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作为，就是您嘛，您是澳洲的 PR 或者 citizen 的父母嘛，对吧？所以说过来也是申请旅游签证过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您给他出一个邀请信，这个完全是不冲突并且是鼓励的。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写这个邀请函的话是怎样的一个程序？是需要提交给移民局那边审批，还是那个什么？
对，就是说邀请函这块是要作为一个材料来递交到他们的旅游签证的申请里面，然后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个案化的那个，但是框架性一般就是说您作为他的父母，对吧？ sorry， 他作为您的父母，您作为他的子女，然后他们之前没有来过澳洲，您很希望他过来探望您，或者说探望小孩，然后带他们旅游玩一玩，在此期间会承担他们的就是生活起居的开支，然后给他们提供衣食住行等等这些了啊。
嗯，
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框架。
嗯，有是这个是可以上移民局的网站下载，还是怎样？还是
这个倒不存在什么模板的，这个移民局没有这块的模板。但是这个所谓的邀请信，咱就是从一个 common sense， 从一个就是常识的角度去，就是您希望老人家过来是为了就是什么样的行程，是为了什么？然后他们之后。就是说会按时回国等等这些，把它描述出来就好了。当然，如果说我们来办理，我们一般会给客户提供一些模板，这个倒有了。
就是也不需要是移民局这边有一个就是确认公证或者怎么样，我直接写了。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不是强制材料，但是咱很多华人客户一般都会有这个所谓的邀请信的概念，其实它不是强制的。所以我刚才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有啊，它不冲突
啊，可以，对，如果
他们的，但不是强制性材料。
就是说他们去申请这个旅行签证应该也不困难，是吧？因为年纪也是比较大了，只是过来看看就是我们，然后也不会在这常住。
旅游签应该来说在2022年的年底之前是非常松的，尤其是对于澳洲的 PR 或者 citizen 的父母或者配偶。但是从那之后的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发现一些就是澳洲 PR 或者 citizen 的配偶或者父母有拒签的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比以前大幅收紧了。我不能说非常容易，但是总归是比如说假设您是只是剔牙，那邀请您的父母过来会容易很多。
我明白了，
就是说写这个邀请信还是会加分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是的。
邀请信
不强制，但是
写
好了会加分。
对，写好了之后，如果是我父母亲申请这个旅游签证，我提交给就是在准备的材料中提交给这个就是那个澳洲的驻中国的旅行部门是吧，就可以了。
对，你就提交给移民局就好，因为现在都是网上申请嘛。然后
对，网上申请的时候有上传这个文件的口是吧？
对，审理中心会是在中国，在广州、北京、上海。
好的，我明白了。
好嘞，谢谢林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丽丽，您好。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律师好。
哎，丽丽你好。
哎，我现在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如何放弃澳洲国籍转回中国籍，有没有年龄和条件限制？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转回中国籍，那么也有在澳洲居住了很久了啊，澳洲所有的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都有，那这些东西有没有要变还是要取消？谢谢。
OK， 首先放弃澳洲国籍转回中国国籍，这个严格意义上是中国的法律哈，中国移民法。但我之前有同事有经手过，反正这个不难啊，应该是 OK 的。就是说放弃澳洲国籍肯定是可以的，那至于说如何加入中国国籍，我的理解应该是不难的。那至于说福利会不会变化，应该是不会的，因为这些养老金什么的就是都是在你之前工作时候积累起来的，所以就是这些应该不会变化。
是您这儿养老金是指的是 super 吧，对吧？退休金吧。
就age pension，
如果是郑律师，不知道您威廉，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就是说，如果是放弃了澳洲国籍的话，这个老年金应该是不是就没了呢？还是或者还会延续呢？
这个福利署这块我还得确认。
对，这个建议您向 Centrelink 咨询丽丽。
对，
这样子的哈。而且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年纪了，你对中国没有任何的贡献，当然他的前提条件是说你不拿中国一分钱，那么这个情况他还会不会给你恢复中国国籍，因为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
中国的
中
国的移民法相对而言是比较灵活的，它不像澳洲的移民法，它对应的是非常一个冗长的一些法条的体系。中国的移民法在我看来它相对比较简要，然后应该很多简要也提供了一些可以比较灵活的地方，可以去跟中国的出入境记录去商量的吧，我的理解啊。
至
于说年龄过大对中国有没有贡献，这个会不会成为中国不会让你再重新入籍的理由，这个要详细咨询他们。
那么第一步是先和咱们这边的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馆联系呢，还是直接跟中国相关的移民部门联系？
第一步你要先去联系退澳籍才能够申请中国国籍。
这样子。那么有没有你是可以帮忙就是办理这个相关的跟进这个相关的这个 case 啊？
这种其实非常罕见，但是我确认我们有同事处理过，如果您有需要之后可以联系我们。
那我就跟您私下联系电话号码。
好嘞，丽丽，您可以不挂断电话，然后我们稍后把您的电话转介绍给我们的嘉宾好吗？
好的，
好嘞，
谢谢
您，请稍等。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威廉好，俊杰好。
哎，
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143的话，我看到他有说要取消，但是我的父母已经排上队了。从移民法上来讲，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些投资移民，就是虽然已经提交了这种签证，但是取消了之后就真的要么你退钱，要么你就没有下文了。像这种143的话，从移民法上来说我已经排上队了，那政府有没有什么责任？还是他如果你只要下签取消就取消了？
明白，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投资移民的，就是在之前政府有提到鼓励大家退费，然后之后的 就是这些 ongoing 已经递交上去并且还没有下签的这些审理，他们会怎么样对待？这个态度确实让我们从业者还蛮震惊的，因为在过去的20年之内应该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这个在我看来是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府的契约精神。所以说，但您从这个投资移民来推论到父母移民这个担忧，我非常理解哦。我个人是觉得不大会出现，因为父母移民现在虽然有两三次的这种建议说是要取消，但是从现在这个建议到真正落地，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些阻力的，并且它对于在途的其实有非常多的积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审理态势跟对待，这个也是要有一个清晰的方式出台吧，才可以接上就是未来的这个如果真正有可能的这个父母移民的取消。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建议，就是可能会以一个抽签式的形式，比如说就是说可能就是更进一步的变相的限制配额吧，这种可能也会替代取消。这也是之前在不是在这次的 report 里面，但是在之前有过一次建议里面也有提到过，应该是在去年的预算案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的这个的变化会远比投资移民的变化会来得更慢，并且会来得更加就是软着陆吧，在我看来。所以说您已经递交了父母移民并且拿到了那个 Q letter， 我觉得这个是不大需要担心的。当然如果政策的变化会实实在在影响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审理的进度排期，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嘞，非常谢谢洪先生咨询，也非常谢谢澳大利亚注册移民代理 William Zheng 做客我们的节目，并对听友们的疑问做出解答。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哈，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移民代理和移民律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